甘霖神学培训系列，国度的真理。林道亮牧师原著，李宪播讲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中华福音神学院授权出版。
第三讲，进入准备时期国度的条件。上一讲我们提过，国度有预备和承受两个时期。预备的时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开始，或者说在亚当被造的时候，神已经有这个计划。自亚当失败，亚伯被杀，赛特后裔被洪水毁灭以后，神就注目挪亚，希望他和他的子孙能够承继天国准备时期的事业。可惜这个希望最终还是成了泡影。他指着拣选亚伯拉罕后裔的以色列人，哪里知道他们反而变本加厉，甚至把那位承受国度的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神的国因此从他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，或者说教会。这是恩主对教会的希望。事实如何呢？只有教主望教会兴叹。神的应许在圣经里几乎全数都是有条件的，凡是要享受他应许的，一定要先履行获得那个应许的条件，否则神的应许永远客观的存在，可望而不可及。要进入神的国度也是这样，就是要履行条件。不但进入承受时期的国度有条件，就是进入准备时期的国度，也要凡事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。那么进入准备时期国度的条件是什么呢？恩主曾经亲口说，神的国进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也就是说，悔改是信主进入准备时期国度的唯一条件。那么悔改究竟是指什么呢？在旧约里，悔改常常是用转回或回转来表达的。就像耶利米书第31章第19节以法莲所说的，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。这一种转不只是神来招呼以色列人悔改，例如以西结书第33章第11节，以色列家呀，你们转回，转回吧，离开罪恶。这一种转也被以色列民用以表达他们的悔改的意思。例如耶利米书第31章第18节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。这种转变当然是包括心智的改变和一个人生命跟人格的重新调整，也就是放弃罪恶，归回公义。可是这种转变虽然是神的要求，事实上却还需要神的怜悯和赐予。正如列王记上18章37节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祷告，使这民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特别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和26节，以西结所传的信息里说得更清楚，就是在消极方面，神要洁净他们，使他们脱离一切污秽；在积极方面，神要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，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这种积极的转变，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悔改。在新约里，悔改原来是两个字合成的，前面一半是个介词 matter， 有转变更移的意思，就像英文的 metamorphosis 变形，后面一半是个名词 noia，是由 nous 转变过来的阴性名词，在中文没有恰当的字可以翻译，在英文更是没有。这个字在新约一共出现了24次，除了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14节、15节和19节有4次被翻译作理智上的悟性以外，其余20次都是间接或者直接的指着灵命的功能说的。例如路加福音第24章第45节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的心窍。罗马书第七章第23节和第25节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的心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的内心。罗马书第12章第2节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意，都是同一个字。所以悔改原来是转变加上心智而成的。这么说，谁能进入准备时期的国度呢？就是那些心智改变了的人。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信耶稣，完全在乎他的心思意念有没有改变。如果一个人的心思没有改变，外表一切水礼、坚信礼等等，都无非自我陶醉、自欺欺人，不能产生属灵的果效。这样，或者有人会问说，我们得救岂不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也不是出于行为吗？为什么要我们悔改才能进入呢？是的，恩主在这节经文里的确有要我们自力更生的口气。因为当悔改这个字的原文确实是现在时态、主动语态、命令语气，他的确要我们自己主动去改变心智。这似乎和因信得生有些出入。可是凡熟识圣经、懂得神心意的人都知道，这是神真理的一种格式。在不少的经文里，神给我们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就的要求。他一方面要求我们去旅行，另一方面又为我们预备了旅行方面的恩典，好叫我们在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，肯到他施恩宝座前向他支取，他就会把为我们预备好的客观恩典赏赐给我们，成为我们主观的享受。赞美主。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注意到，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，就是想要把人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。佛教用修行的方法，回教用行善来积德，儒家想用格物，就是研究学问来治之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可是这一切人为的方法都不能产生预期的转变。人们明知自己的心智不行，也深深晓得心智需要改变的重要性，可就是没有办法。感谢主，他来帮我们一个忙，悔改就是这么一件恩典。他要我们改变心智，他也知道我们没法自力更生，他就借着他的死、复活、升天，做君主、做救主，把悔改赐给我们，叫我们的心智改变，配进入准备时期的国度。可是怎样才能让主改变我们的心智呢？耶稣的回答是，信福音。信福音三字，好像人人都知道，其实连有些传道人都不明白它的究竟。这种教会前途不衰落才是怪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因为福音的内容原是大能的主所成就的一切。他借着死叫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叫那掌死权的魔鬼受败坏。他的复活叫我们可以有复活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可以有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的显现叫我们知道日后他要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。总而言之，他在自己身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就是福音，所以他自己就是福音。赞美主。信是相当抽象的动词，常常有人以为他只要佩服耶稣、赞成耶稣、尊敬耶稣，就等于相信耶稣。但是这是其他宗教的信耶稣，在基督里却没有那套隔靴搔痒的信。信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节说得很清楚，接待他就是信他。这样，信就是接待耶稣进入内心，也就是得救的唯一法门。除此之外的信都是旁门左道。希望弟兄姐妹您不要受骗。至于接待，炎黄子孙都知道什么叫做接待。 当有亲戚或者朋友要来我们家里小住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么样洒扫庭除，整理客房，把住家清理得窗明几净，好叫那位客人住得有归家之感。不然的话，就不是接待，反而是怠慢了。照样，当我们请主进入内心以前，也应该有一番清理内里的功夫，把心里的垃圾，包括一切不洁不义的思念、行动、待人接物，凡是想得到的罪，都告诉耶稣，交给耶稣，越仔细越好，他都肯为我们担当，把我们交给他的一切罪挪移到无人之地，叫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。当我们把内心清理以后，就应该诚诚恳恳地向他说，主啊，请你进入我的心里，做我的主。恩主从来不推辞那些真心请他的，他会立刻进入那位接待他的心，把他的心思意念都改变过来。赞美主，救恩就是那么奇妙，人心的改变就是那么容易，要进入准备时期国度的条件也就是那么简单。哈利路亚。很多年以前，中国中部的一个城市举行奋兴会，有一位美国惠顿大学的毕业生在那个城中的中学教英文，他一连几个晚上都来参加聚会，也被那位讲员的信息所感动。可是有一件事使他非常费解，就是每晚这位讲员一定邀请人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而且总要说，朋友，耶稣正在叩你的心门，请你打开心门，让他进来，好吗？终于有一个晚上，他决定要向讲员问个明白，到底打开你的心门是什么意思。当那位讲员知道了他的难题以后，就笑着说，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他就问这个教员是不是和别人一起住，他说他是自己一个人住。讲员就说，这好极了，你回家以后关上门，虔诚地跪下对神说，神啊，我很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让你进入我的心里，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打开，求你帮助我，你愿意这样做吗？他一口答应，也回去照着做了。奇妙的事就发生在他的身上。后来他做见证说，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重担压在我心头，忽然我会开始一一认我的罪，这是我没有预料的。在我继续认罪的时候，有一种亮光进入我的心，使我心思里的黑暗渐渐消散，我越认罪心里就越光明。到我认完罪之后，我就请主耶稣进入我的内心，这样一来，所有的重担、黑暗、空虚都消失了，神的爱充满了我心，使我惊艳到从来没有惊艳过的平安和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这样改变呢？如果没有，请您把您一切对神和对人不起的往事都交给耶稣，耶稣会把这些都搬走，然后请耶稣进入你的内心，你的人生观就会改变，你的人生的问题也会得到解答了。